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拜登结束亚洲之行，北韩射飞弹，准备第七次核试爆。前线乌军被包围，英国防部指俄军想夺得整个卢甘斯克州。中期选举，乔州、阿拉巴马等五州初选的几件事。弗洛伊德事件两周年，拜登将签署警务改革行政命令。德州校园枪击案，21人丧命，拜登发表全国演讲。疫情扩散，北京官员被查，天津市中心被封。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拜登20号至24号进行上任之后的首度亚洲行，他在结束访问行程离开亚洲之后短短几个钟头时间，南韩合同参谋本部表示，北韩在不够一个钟头之内，由首都平壤的顺安区发射三枚弹道导弹。日本海上保安厅亦都指出，有至少两次试射。日本放送协会 NHK 报道，这些飞弹疑似已经落入日本专属经济海域。南韩国家安全室第一次长金泰孝25号在传媒简报会指出，北韩较早前试射的飞弹之中，似乎包括新研发的火星17型洲际弹道导弹。此外，金泰孝指出，北韩似乎已经对引爆装置进行试验，准备进行第七次核试爆。上个周末在首尔，拜登同南韩总统尹锡瑞同意扩大军事演习规模，若果有必要，仲会部署更多的美国战略资源，用以阻吓北韩频率日增的武器测试。不过两国领袖亦都提供 COVID-19 疫苗给北韩应对疫情，并且呼吁平壤回归外交途径解决问题。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东部的顿巴斯地区发动大型攻势，位于最前线的不顿内茨克河沿岸的乌克兰军队受到俄军的三面包围。英国国防部24号在推特发表最新的战情观察，表示目前在乌克兰东部的俄军首要目标就是要完成不顿内茨克河沿岸的全面包围，占领整个卢甘斯克州。美国国防部指出，俄罗斯军队近期加强在顿巴斯地区的攻势，试图缩细北顿内茨克河沿岸的包围圈，占领北顿内茨克市、利斯坎斯科和鲁比日内市等市镇。俄罗斯军队如果将包围网收合，消灭包围网内的乌克兰军队，将会令整个卢甘斯克州都落入俄罗斯军队手上，这亦都是俄军目前在乌克兰东部战场的主要目标。随着俄军持续推进，美国国防部认为这可能会导致俄军的补给路线拉长，并且令前线部队面临后勤补给困难的风险。美国2022年中期选举的初选火热展开，24号晚有五个州的选民选出11月8号大选的两党候选人。乔治亚州是重要的大选战场，虽然川普没有参加选举，但是他在共和党的影响力依然显著。乔治亚州最受关注的是共和党内部的州长候选人竞争。前副总统彭斯支持的现任州长布莱恩坎普和川普背书的前国会参议员大卫柏道正在争夺作为共和党的候选人。和乔治亚州比邻的阿拉巴马州共和党初选将会选出接替长期共和党参议员理查德·谢尔比的人选。亚肯色州共和党现任参议员约翰·布兹曼就得到川普的支持。布兹曼亦都面对多个初选挑战者，得到川普支持的德萨斯州总检察长肯·帕克斯顿正在寻求第三个四年任期的德州总检察长一职。明尼苏达州的初选将会在8月9号举行，初选申请的截止日期为5月31号。选民正在寻求填补因为美国众议员吉姆·哈吉多因去世而空缺的国会众议员职位。美国非裔男子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察压颈死亡两年之后，总统拜登25号会签署行政命令，进一步规范联邦执法。白宫在新闻稿声称这个是历史性举动，但是这项新行政命令规范的范围就不及拜登选举期间 针对大幅改革警察执法所做的承诺。这项行政命令规定建立国家登记库，列举有关联邦执法机构成员的所有报告、惩戒程序和投诉。在执法方面，拥有广泛权力的美国各州和地方当局将会被鼓励加入登记库，并且可以进入登记库查阅。命令定明，如非特殊情况，联邦层级禁止使用压颈术，执法部门亦都不能够在未适当警告的情况下进入房屋，咁亦都系禁止针议性嘅破门政策。拜登政府亦都将会要求联邦执法机关喺逮捕同搜查期间，更广泛使用随身摄影机，并且喺发生死亡事件嘅时候迅速公布影像。致命武力只能够喺必要嘅时候先至动用。警察执行任务嘅时候用嘅军事装备，亦都喺呢项法令嘅限制范围。德萨斯州西南部乌瓦德镇24号发生校园枪击事件，造成至少18名学生丧生，同埋3名成年人死亡。白宫下半期哀悼，当局表示枪手年仅18岁，系乌瓦德镇当地人，已经被警方击毙。拜登总统喺返回华府之后发表全国演讲，强调18岁就拥有枪械系错误噶。拜登开头就直言，佢曾经希望在他成为总统之后没必要再做一次这件事。他形容德州小学枪击案令很多无辜的学生丧命，那是美国的另一场大屠杀。拜登誓言要克服枪械游说团体的压力，并且设法收紧持枪权。他强调是时候为每一位父母，为这个国家的每一位公民，将这种痛苦转化为行动，必须向这个国家的每一位民选官员明确表示是时候采取行动。他要求恢复攻击性武器禁令和其他常识性枪械安全法。副总统何锦丽就对枪击案表达忍无可忍的态度。他说，我们的心不断被破碎，我们必须要拿出勇气采取行动。北京的疫情已经肆虐1个月，期间发生多宗聚集性疫情，涉及2宗聚集性疫情的多名官员被处理。北京市政府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网站5月24号发表通告，按照全市从严从紧落实疫情防控措施要求，暂停天安门广场当日预约参观服务，暂停实施时间为2022年5月25号零时至到6月15号晚12点。毗邻北京的天津亦都再次爆发本土病例，天津宣布封锁市中心的一个地区以压止疫情，全市再进行新一轮的全民检测核酸。上海封城仲未解除，大半个北京管控升级，天津要求全市静止。专家分析，中国多城封控，企业停工，大量商品滞留在港口，封城效应影响美国市场，令原本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雪上加霜。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日前提到，中国封城范围之广将会加剧供应链困境，并且会推高价格，是一个令人担心的问题。
美日军机联合飞越日本海，回应中俄轰炸机巡航挑衅。北约秘书长说，自由比自由贸易更重要。拜登话武力保台，全布林肯今个礼拜公布对华战略，围截中共又一招，四方安全打算用卫星追踪暗船。麦康奈尔话美英增加对台军售，向中共释信号，再警告人口崩溃。马斯克话人类文明最大风险。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以下是一节环球要闻。日本防卫省官员25号下午透露，日本航空自卫队今日同美军战机联合飞越日本海，颇有回应中俄24号联合绕行日本周边上空挑衅的意味。根据日媒 NHK 报道，日本、美国、印度和澳洲领导人的四方安全对话峰会24号落幕，中共和俄罗斯总共6架轰炸机选在这一日绕行日本周边上空，挑衅的意味浓厚。 而今日日本防卫省官员表示，25号下昼，航空自卫队位于北海道千岁基地派出四架 F-15 战机同青森县美军三泽基地几架 F-16 战机联合飞越日本海。官员指出，美日空军联合飞行是针对北韩25号上昼试射弹道飞弹采取的反制措施，同时亦是对中共与俄罗斯24号在日本周边巡航的回应。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5月24号受邀在瑞士沃达斯世界经济论坛发表主旨演讲的时候表示，如果各国用短期的经济利益来换取长期的安全，那就犯了一个错误。他提到关于中共和俄罗斯，亦即是另一个不认同我们价值观的专制政权，破坏了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他说，现在我们看到新的和颠覆性的技术，人工智能、量子计算、自主系统，这个被整合到所有新的现代武器系统当中。如果你只是分享这种技术，我们可能会赚到一些钱，但我们也会破坏我们的安全。所以自由比自由贸易更重要，保护价值观比利润更重要。这个是我认为我们都必须考虑到的一个教训，亦意味着它必须影响到我们组织经济的方式。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今个星期四再次走上港台，以概述政府对华战略。据多个消息来源说，布林肯将强调现任政府对华政策继承川普时代的做法。今次演讲只是概述对华战略，不会提及细节。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在这个时候，华盛顿认为提醒并澄清他对华政策以及赢得这些国家的支持非常重要。这一种外联活动是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关键，包括今个礼拜推出的 IPEF。 拜登说这个规则将改写印太地区的规则。 IPEF 包括了美国、日本、澳洲、文莱、印度等13个成员国，但是就没有包括中共。日经亚洲评论报道说，东南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贾扬特梅农说，IPEF 推动提高供应链弹性的做法，实际上是试图将中共逼出供应链。而在同一日，拜登亦都警告中共，如果武力攻打台湾，美国将会进行军事干预。他今次访问亚洲期间对记者说，那种认为台湾可以通过武力夺取的想法是不可取的。礼拜二，美国、日本、澳洲和印度四国元首在日本东京举行四方安全对话峰会。期间，四方同盟发起一项基于卫星的海上倡议，以帮助印度、太平洋地区国家追踪非法捞鱼和非常规海上民兵。这个是四方同盟维持中共扩张的最新努力。这项倡议被称为印太海洋领域意识伙伴关系 IPMDA。可以帮助印太地区国家追踪暗船。四方同盟在中断九年之后于2017年恢复，是美国深化这个地区参与的最新行动。白宫强调，美国、日本、澳洲和印度领导人将欢迎这一项旨在遏制印太地区非法捕鱼并加强安全的重大海上倡议。而印太海洋领域意识伙伴关系将提供近乎实时、集成而且具有成本效益的海域感知图。白宫说，这项倡议会改变太平洋岛屿、东南亚和印度洋地区合作伙伴全面监测它的海岸水域的能力，进而保护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参议院少数党领袖共和党的麦康奈尔礼拜二表示，美国应该通过向台湾出售更多武器并帮助乌克兰战胜俄罗斯来向中共发出信息。他说，通过帮助乌克兰打败俄罗斯可以向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证明不对称战争是可能的。如果中共入侵台湾，最终将给中国人民带来严重伤害。他表示，通过对台湾出售更多更好的武器，美国可以更好地确保台湾能够抵御中共侵略。据美国情报部门领导人认为，如果中共不能够以其他方式威逼台湾统一， 它将在2030年前发动对台湾的入侵。而美国智库德州公共政策基金会的副总裁德沃尔星期二在霍士新闻发表文章说，拜登总统承诺美国会在中共入侵台湾的时候保卫台湾，意味着美国已经抛弃了过时的战略模糊政策。Tesla 的 CEO Elon Musk 星期二再次警告人口崩溃。之前他表示这个可能是人类文明未来面临的最大风险。据 Benzinger 报道，已经抚养了七个子女的马斯克表示，美国出生率50多年来一直低于最低的可持续水平。Musk 在推特上分享美国生育率的数据，显示去年的生育率仍然低于 2.1 的更替水平。Musk 还在推文中驳斥抚养不起太多子女的观点。他说，同很多人所想的相反，越是有钱的人子女越少。我是一个罕见的个案。我认识的大多数人都没有细路，或者只是得一个细路。今个月较早的时候， Musk 对日本出生率下降、死亡率上升的趋势表示担忧。日本人口出现有史以来最大降幅。2021年人口下滑64.4万人至略高于1亿2550万人。这个是自从1950年有数据可以比较以来的最大降幅。